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节目。今天我们要跟诸位菩萨一起来探讨有关庄严王三昧与净光明三昧的相关法义。成佛需要有圆满的福德智慧庄严，因此了解如何才是菩萨应有的庄严是很重要的事情。同时学习如何成就或增上净光明三昧，也是大家所应关切的问题。因此今天这个节目就来探讨这方面的道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先来看庄严的意思。如果以修行者为对象来说，庄严就是因为此修行者修学或成就了某些法，而这些法能够显示其修正层次或境界之殊胜或尊贵性，这些法就说是能够庄严这位修行者，或说这位修行者具有这些法来庄严他。这就如同一般人所佩戴的珍贵事物可以显现出其富贵或地位是一样的道理。譬如说七地满心菩萨已经灭除烦恼障习气种子，证得响应境，成就如前踏婆城现观以及方便波罗蜜等诸功德，或如八地满心菩萨之余相余土自在，具有任运恒起之纯无相观与成就愿波罗蜜等诸功德，这些都是属于七地满心或八地满心之功德庄严。有这些功德庄严，可以显示出其修正位阶已经达到何种程度。在菩萨璎珞本业经中也以铜宝、银宝、金宝、琉璃宝、摩尼宝、水晶宝六种璎珞来代表不同修正位阶之菩萨的功德庄严，越后面就代表其功德越殊胜庄严，正量越高。在佛法中一般来说，庄严可以分作两大类，就是福德庄严与智慧庄严。在优婆塞戒经卷二中开示，善男子，菩萨修集六波罗蜜，便得如是二种庄严，施戒精进名福庄严，忍定智慧名智庄严。善男子，福德庄严即智庄严，智慧庄严即福庄严。也就是说，可以把菩萨六度波罗蜜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偏于福德的修集，另一类则偏于智慧上的增长广大。而实际上六度之前后度是有关系的，前面的度可以引发后面的度，后面的度可以令前面的度更加精纯。同时六度也是互摄的，譬如持戒不犯也是无畏施，也是真精进。又如见道者本身就会以道共戒相应，禅定成就者本身就会以定共戒相应等等。所以说福德庄严即智庄严，智慧庄严及福庄严，这也是告诉我们，实际上在利乐众生之修集福德中，智慧也可以同时获得增长的，也就是一般说的教学相长。而有智慧则知道如何能积极更广大与亲近的福德，知道如何在一件事情上面就能成就百福，所以这二种庄严是有密切的关联。在菩萨善戒经卷一中一开示，菩萨性则有六种应，以是应故一切众生则得视之此是菩萨。何等为六？所谓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这里也是以菩萨六度之功德与福德来当成是菩萨的庄严，而以印来譬喻，也就是行六度的菩萨，自然他的身口意行表现出来，会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位菩萨，明显跟一般人的行为是不一样。 这也就相当于六度的功德会成为他的庄严，好像六度之行会在他身上留下特征或痕迹一般，让众生可以辨别他是菩萨。所以说菩萨性者有六种印，实际上整个成佛之道可以说就是六度之行，或者细分为十度。所以说行六度就能成就菩萨之福德庄严与智慧庄严。了解庄严的意思之后，我们来看在华经讲义第22集中贫士导师对于庄严王三昧的开示。然而菩萨不同，菩萨有很多的庄严，显现菩萨的福德非常广大，可是这些毕竟都只是一种表象，菩萨实际上以什么做庄严呢？如果菩萨只是以宝冠、璎珞等等来做庄严，那不叫做菩萨的庄严王。所以菩萨的庄严是用无量无边的智慧来表显的，也就是在许多种类的庄严里面，菩萨真正的庄严是智慧庄严。当然这也是佛法与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所在，因为要解脱生死轮回或要成佛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最基本的就是要有智慧庄严。而这里面最根本的菩萨智慧庄严，便是亲证生命的根源而出生的根本无分别智。有了根本无分别智，才能引发后得无分别智乃至无量无边的智慧，所以智慧才是菩萨真正的庄严。而实际上菩萨有各种的智慧庄严，他必定也有福德庄严，因为菩萨就是因为有菩萨性才能成为真正的菩萨。在《大圣庄严经论》卷一中开示，记曰：大悲即大信，大忍即大恨，若有如是相，是名菩萨性。是曰：菩萨种性有四种相貌，一、大悲为相，哀悯一切苦众生故；二、大信为相，爱要一切大圣法故；三、大忍为相，忍耐一切难行行故；四、大恨为相，遍行诸波罗蜜自性善根故。这里开示以大悲即大信、大忍即大恨这四种重要的特性来具体的形容菩萨性。因此有智慧庄严的菩萨必然配合悲信忍恨来利益众生，所以说有智慧庄严的菩萨也会有福德庄严。一开始我们也谈到菩萨六度含摄福德与智慧二种庄严，而菩萨一定是六度都会修学，所以说有智慧庄严也会有福德庄严。实际上这里所引用之《大圣庄严经论》的开示，也可以作为大家检查自己在菩萨性方面哪个部分比较欠缺，需要再补强，所以是对于大家很有用处的一段论文。譬如论文中提到之爱要一切大圣法，也是菩萨性的必要条件。所以如果有人直接或间接主张大圣非佛说，就可以证明他没有菩萨性，因为菩萨就是要修大圣法，怎么反而自己把大圣法否定了？实际上菩萨发愿开悟乃至成佛，乃是为了利益众生，因为修学正法之后才能了知为何众生会在三界中轮转，以及如何解脱的道理，包括能够知道众生生命的根源是自己本有的不生灭如来藏，如果能就近亲近此如来藏心，就可以成佛。这些种种道理都是要佛陀出世说法，我们才有机会听闻，自己绝对无法想出来。因此为了感恩佛陀的无量恩德，我们就必须做佛陀所最关切的事情，以报佛恩。 而佛陀所最关切的事情当然是弘扬正法，救护众生。所以说我们求悟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扬正法，利益众生，来报答佛恩。因此让自己的智慧增广，才有办法利益更多与更广的众生。而众生也都是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眷属等，所以也是我们必须救护的对象。这里面同时也隐含一个道理，就是能够出生在人间，基本上它就吻合人趣应有的心性。而人趣有情的心性就包括懂得知恩图报，否则它就不会出生在人间。因为心性才是正报的根本原因，同时心性也是成就道业的关键。这也是平时导师一直在提醒众弟子的事情。譬如儒家也发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也说明了人趣有情应有之心性。所以菩萨发现众生沦落于生死轮转与无明烦恼黑暗中，或者修学邪法，一定会想要加以救护。而相对的，如果忘恩负义，则未来世将很难与人趣相应。所以佛弟子一定是会知恩图报，精进修学以弘扬正法，利益众生，来报答佛恩。接着我们来看在华经讲义第22集中，平时导师对于庄严王三昧的另外一段开示。那么菩萨就随着自己的所证次第去庄严佛土，可是这个庄严完全都要依靠你在此经妙法莲华的实证上而得。如果没有依于此经妙法莲华的实证，就不可能有庄严王三昧，因为除此以外的一切庄严都是三界中的世俗庄严，不足以称王。这里的开示实际上隐含很深的道理，因为一切法都是从第八世出生，所以除了前面所说之清净实相是最根本的菩萨智慧庄严，后续的修学也都是以真如心为核心。所以入地前要证七真如，乃至出地至实地也需要依次证得出地真如至实地真如，乃至把真如心里面的一切种子证知之后，就能圆满成就一切种子而成佛。所以上面平时导师开示说，菩萨的智慧庄严完全都要依靠你在此经妙法莲华的实证上而得。因此说依于如来藏的实证，才可能有庄严王三昧。而实际上庄严佛土，不但要庄严自己的自心如来，也还要庄严大众的自心如来，也就是要净除自他的一念无明及无始无明，而转变第八世为无垢世，这才是真正的庄严佛土。而这也是上述平时导师开示没有依于此经妙法莲花的实证，就不可能有庄严王三昧的道理。接下来我们来看在华经讲义第22集中，平时导师对于净光明三昧的一段开示。这不是用天眼看见它的光明，这里讲的光明是指智慧的显现，这就是净光明三昧。为什么说这种智慧显现出来叫做净光明？因为它这种智慧所产生的作用，即使自己得利，也能利益别人。而这个智慧的作用不是在世间法上，所以不堕于世间。这种慧光就叫做净光明三昧。这里开示的就是说，净光明三昧指的是修行者智慧之成就与显现，因为这个智慧能破除自他之烦恼与无明黑暗，所以说是净光明。而这样的智慧是经由实证实相而心得决定，不会被动转，所以称为三昧。 因此净光明三昧主要是在开示智慧之成就与功德。虽然有般若智慧者也会散发金光，为具有天眼者所见，但是净光明三昧指的是智慧本身之成就与功德，而不是在强调身光的部分。在华经讲义第22集中，平时导师继续开示，可是二圣法还不足以称为净光明三昧，一定得要在大圣法中已经实证并且转依成功，单单知道并不算数，得要转依成功了，这时才能够说他得了净光明三昧。这里把净光明三昧解释得很清楚，是在大圣法中已经实证并且转依成功，才能说他证得净光明三昧。因为般若智慧之实证，将来可以利益无量的众生，不是二圣见到的智慧可以比拟。同时二圣所观行的对象是世俗法中的蕴处界，而这些世俗法本身并不清净，所以二圣的慧光不能算是清净的。而实际上二圣因为没有实证生命根源，所以智慧无法与菩萨相比。同时如果不回小向大而入无余涅槃之后，其蕴处界与智慧也跟着消失，而无法利益众生。所以从几个角度来说，都不能称为净光明三昧。上述平时导师也特别提醒，要转移成功才能说是证得净光明三昧，不是表象上以为自己已经开悟，可是在身口意行上还是没有转变，继续有很深的五欲六尘之攀缘执着，或是烦恼深重，继续在伤害众生。如果是这样，就不是真的净光明三昧。虽然净光明三昧是指智慧的显现，而非指天眼可见之光明，但在本书中平时导师也开示，贪欲重者会放出红光，心地阴险会放出蓝色夹杂黑色的光明，白光则与禅定相应，金光与般若智慧相应，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知见。另一方面也是提醒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因为这些会反映在身光上面，是瞒不了天界有情的。在《楞严经》卷一中开示，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尽明体，用诸妄想，慈想不真，故有轮转。这里开示常住真心如来藏是性净明体，也就是说如来藏本性清净，不是修来的，而且有真实不坏的心体，也就是它不是误会者所说的单纯只是种子的集合体，并且它是从来不染污的光明性，因为从来不缘六尘境界，所以说它是明体，也就是本来自信清净的光明心体。所以依实证与转依性净明体之如来藏心而出生的般若智慧的角度，也可以说此修行者具有净光明三昧，因为菩萨以转依不堕于世间法的清净真如心，后续也将令菩萨之智慧光明越加清净。所以必须是大圣之见道才有净光明三昧，而非二圣见道。在上述所引《楞严经》中的开示，实际上是极为重要的知见，也就是不知有常住真心如来藏，是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的根本原因。因为不知有常住真心如来藏，修行人就以为只有蕴处界等生灭法都在这些生灭法里打转，这样就永远无法亲证三圣菩提的任何一种。因为即使要断我见，都必须知道灭尽蕴处界之后仍有本寂存在， 才不会因为畏惧断灭空而无法心得决定断我见。而这本偈说的就是如来藏独存的无余涅槃境界，不是断灭。最后我们也要知道，这智慧光明会随着菩萨修正层次之不同而有差异，也就代表说不同位阶菩萨啊，他的净光明三昧也会有圆满程度上不同之差异。因为越高位阶的菩萨，其智慧更加圆满广大，其慧光也会更加清净殊胜，所以净光明三昧就越趋圆满究竟。而这段经文中的主角妙音菩萨，他已经即将成佛了。因此平时导师在书中开示，妙音菩萨他的净光明三昧可以称为大三昧，也就是他的净光明三昧是非常广大的。因为妙音菩萨的智慧光明之显现已经接近圆满而即将成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做几个简单的结论。第一点，菩萨必须要兼修福德庄严与智慧庄严，才能在佛道上快速成就。而要修集这二种庄严的方法，就是发起菩萨性，并精进行于六度。第二点，菩萨的庄严是用无量无边的智慧来表显的，而如果没有实证此经，就不可能有庄严王三昧。第三点，在大乘法中已经实证并且转译成功，才能说有净光明三昧。因为证悟就是亲证与转依此性净明体之常住真心如来藏。第四点，虽然修学智慧很重要，但是心性也是成就道业的关键，所以修学者必须要在这方面多用心，菩萨道才能扎实的一步一脚印向前稳定前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祝您身体健康，道业增上，阿弥陀佛。